所以我们如果从接着刚才看到黛玉下轿了，黛玉下了轿子，黛玉下了轿，黛玉扶着婆子的手，就是接她的这些老妈子的手，就是一个小女孩，可是她是小姐的身份，所以要有人搀着她，她扶着这些人的手进了垂花门。垂花门是以前古代的一个进到内院去的门，上面常常有雕花，用一些花砖做装饰的，所以叫垂花门。最近去安徽的徽州，有些古老的老宅上面还有这种灰石雕的雕花，那么它是往下的一种形式，有点半圆的，所以一般都叫垂花门。所以它并不是真的花，而是雕花啊，那种雕花砖的。那台湾的林家花园我记得也有这种东西啊，就是在进一个门的时候上面雕花的这种形式。进了垂花门，两边是抄手游廊。我们注意一下，很有趣，中国的古代的建筑啊，它进了一个门以后，中间的那个中庭的部分常常是不走的，反而是往两边走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台南的武庙啊，台南武庙就很典型是这种建筑，你走进去以后它就是一个大的中庭，可是人一定是从右边这个抄手游廊进去，进到正殿祭拜完以后再从左边再走回来，它有一个环道，所以中间这个轴线其实一般不太走，常常有时候摆花盆，有时候摆一个大的屏风，一个石头的屏风。所以你可以看到黛玉是走进垂花门以后，两边就是抄手游廊，当中是穿堂，我们叫做穿堂或者是庭院啊，都可以。那穿堂里面放了一个紫檀架子的大理石的大插屏，就是一个大理石，过去喜欢这种石头上的纹理啊，那个纹理有点像山水一样，我想台湾现在很多家里面也有放这种东西，就是底下一个紫檀木的座子，上面放一大块的一片大理石的屏，那这个大理石里面有好像山水的纹路啊，摆在穿堂中间，摆在穿堂中间意思就是说穿堂中间是不能走过去的，因为有一点遮盖，就是你不要一眼就看到后面，所以要从两边绕啊，从两边绕的感觉。所以林黛玉就应该是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以后，就从抄手游廊走进去的。所以这个抄手游廊其实就是一个走廊，可是抄手游廊是说它有一点像人的两个手背一样啊，所以抄手游廊这样绕进去，然后才描写说当中是穿堂，放了一个紫檀架子的大理石的大插屏，然后转过插屏就是小小的三间厅。这种小小的三间厅有一点是候客的感觉，就是有人来见人的时候先在这边等候一下然后去通报的，所以它并不是居住的房间，小小的三间厅，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，这个才是住家了，才是贾母的住家院子。所以在图上面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，从这个小小三间厅再到里面的贾母院还有一段距离啊，就是古代的这个通报的这个关系。然后正面五间上房，就是贾母住的五间上房，皆是雕梁画栋。中国古代的建筑通常有两个专有名词，一个叫做间，五间、三间、五间、七间，就是横向张开的叫间，还有一个是往后的叫进，一进、二进、三进。所以到雾峰的林家花园是十一开间，就是横向是十一开间。那一般讲起来其实当时不太容易有十一开间的规格，那据说台湾的建筑因为它比较离北京很远，所以也没人管得到。那么如果是在北京的话，它皇室的这个周边它有很严格的规定，什么样的官位是三间，什么样是五间，什么样是七间，都是一间以后加二，所以都是奇数三五七九十一。那雾峰林家是十一开间，就是整个张开的那个形式十一开间。然后同样的形式往第二次再重复一次叫进，所以第一进、第二进、第三进、第四进、五进，就往后走啊。所以这样的规格，大概间跟进，间都是讲横向发展，进是往纵向发展，这两个规格。正面五间上房，皆是雕梁画栋，两边穿山游廊厢房。好，我们注意抄手游廊跟穿山游廊都是廊。那抄手游廊是在讲像两个手一样，人的身体的两个手。穿山游廊一般讲起来是因为两边是房子，所以它这个廊是靠在墙边的，所以上面那个部分有一点像一个山的形状，因为房子的那个山墙的那个部分，所以它就叫穿山游廊。我不知道这样讲清不清楚，就是两边其实是厢房，所以它特别讲了这个穿山游廊厢房，就是两边是可以住的， 有厢房的这些房子，然后挂着各色的鹦鹉、画眉等鸟雀，在走廊底下都习惯挂着很多的鸟笼，鸟笼里面养了一些比较珍贵的一种禽鸟啊，鹦哥会学人讲话的鹦哥啊，画眉鸟会叫的画眉鸟，这些鸟雀。然后台阶之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，就是已经进到贾母的内院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丫头大概就比较二等的了，二等的丫头，所以穿红着绿，已经形容他们的衣服是比较 有色彩的感觉啊，穿红着绿。然后这些丫头一见他们来了，他们指的是黛玉跟扶他进来的老妈子，一见他们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，说刚才老太太还念着呢，就是刚才贾母老太太还在念说黛玉到了没有到了，她今天应该到了，那到底怎么样，就是表示她很牵挂，说老太太还念着，可巧就来了。于是三四个人，就这几个丫头就争着打起帘子，赶快把门帘打起来让黛玉可以进去，一面听的人回话说林姑娘到了。